库里布雷克新意更新系列第37，最后一课，我们很快要结束了。我们讲过专注，讲过借着专注来新意更新，这都需要自律，重点在于你能专注在里面。我们在做的就是建立一个网站，让你能专注在上面学。我们为你们专注在这上面，你所要做的就是上这个网站继续跟进。记住，你不能分心，你要做一件事，专注在上面，直到它成为你的一份子，然后你转到下一件事。当你正确理解专注以后，你能做的比粗浅的理解四五件事更多。专注，注意力集中，排除一切专注这些。讲到专注和注意力集中，这两样非常相似，稍有区别，但很相似。还有一点，多工处理 multitask 根本不可能，意思是对，一直都是。多工处理这个概念已经渗透现代生活的每个层面。事实上，真正的多工处理并不存在，同时做两件事根本不可能。我之前讲过，除非是你阅读的时候说方言，就算这样也不是真正的多工处理，因为大脑并没有同时做这两件事，大脑做一件事，灵做另一件事，就算这样也不是真正的多工处理。既然这是你的一部分，从这角度来看，可以说这是唯一能勉强算得上是多工处理。没有人能够同时专注在两件事情上，很多人擅长将注意力从一件事快速转换到另一件事，但是他们同一时间仍然只能专注一件事情。事实上，一个人越是表面上一手揽好几件事，其实越是用很肤浅的方式来处理事情。所以你越擅长多工处理，你实际得到的东西越少，说到底就是这样。人如果明白这个真理，就不会贸然夸口自己多工处理的技能，这等于承认了自己无法长期专注在单一件事上。你要能专注，就像是当你想要多工处理，其实是你想要心怀二意，这就是你做的，你想要那样分心，这绝对不该是你想要培养的技能。特别是如果你在看两种不同的东西，如果它们完全不同或相互矛盾，你就在制造混乱，这不是从神来的。下一页可视化，记住，我们会有相关视频，我们会给你提供一些这些方面要做的练习。人人都会可视化，不管我们承认与否，有无意识到，每个人都会把自己的思想可视化。人类用图像来思考，会将听到的话马上转换成画面。当你想到站立，还没实际站起来以前，就会自动想象站起来的样子。一般来说，你不会太多留心，但它发生得很快。像我说的，一幅画面胜过千言万语，这就是为什么我们被造成用图像思考。神能在一张图片中放大量信息，而不是小段的信息。我再多解释一点，当你打开相册，看到其中一张相片，你见到的不只是那张相片，你立刻就能回想起当时的点点滴滴。你看到虽然只是这张方形的照片，但你记得一切相关的，你在哪，他们在哪，为什么拍这照片，有很多的信息。这照片提醒你的记忆，叫你想起所有其他信息，你立刻就能回想起当时的点点滴滴。譬如你那时人在哪里，当天天气如何，你跟谁在一起，甚至这张照片在哪个地段拍的。尽管这些都不在相片里，倘若你决心要跟当时不在场的人说明那张相片，你会试着让他们了解这相片当时的情景，可能会说到当时正发生什么，补充很多相片里没有的细节。大部分时间你讲到有关这张照片，都是照片没有呈现出来的。也许你要花上1000个字描述这个场景，甚至更多。可见一幅画面确实能抵上1000个字，甚至更多。这就是为什么我们被造成用图像思考，与其记录上千个字或是更多，不如就记一张图像。上千文字就好像密码一样，编入这张图像，只有你或当时的同伴可以解密。就算与你一起的同伴，他可能会有一整套全然不同的上千个字用来描述，因为他对当时有特定的个人视角。 当你看到照片，大家都很开心，另一个人和你在一起，整趟旅途都在生病，对他们来说，回忆起来会完全不一样。我知道这些已经足分，再多加一点。你每天一睁开眼，四处张望，每千分之一秒都像拍电影一样记录每个影像。事实上，的确就跟拍电影一样，每一秒钟你都拍下了上千帧影像，而每一个影像可以包含上千个像密码一样的文字。这样你就明白为什么我们的大脑需要300万年的记忆空间。实际上，你的记忆是300万年。如果你把图片换成词，它能被扩展到3亿，这样就更多了。来看下一部分，沉浸光谱。我来谈一下什么叫做沉浸光谱。我之前从没有听到过这个词，我听过的是浸入式和完全沉浸式，像是这些。就此声明，这是我想到的新词。一个人学习的方法能有很多，但公认最好的方法就是沉浸，完全专门的沉浸其中。这也是几个语言学习项目的基本方法。你学语言就是这样。其中一个最好的问题是，或说其中一个大问题是，把心意完全更新到神的话语上。人所面临的最大困难就是时间和地点的限制。要么有些人的工作会占据大量时间，要么因为距离的关系没有办法经常接触能帮他们迅速心意更新的人。这又回到了问题的核心，我不打算讲太多，当然以后我们可以再补充。这就是门徒培训的用处，其中一个理由是，你们听过我在很多地方都提到门徒培训，但这就是为什么魔鬼试图让人不要有门徒培训。原因在于，如果教会真的照应当有的方式门徒训练，就会运转得更快更强，将会非常惊人。花上时间做什么？一致性、经常性、重复性。做这些事情需要花上时间，光一小时你没办法拥有一致性，这不是一致性。做这些事情需要花上时间，问题在于你也可以来我们这上研讨课，旁边的人如果他们听到你说什么，他们就会说你不该说那个，或是你得这样想，他们能在这帮到你一些。但是当你回到家，可能你周围的人他们不仅不帮你，反而敌对你，就像是你回到你原来去的教会，谁知道他们会怎么说，谁知道他们在想什么。说实话，我们要记住，当我们讲到心意更新，要让心意更新实际发生，你一定要听真理。如果你去的地方讲的90%都不合圣经，那样的话，好，我们之前讲过，如果你上教会，你不可能每周一小时来心意更新。如果那个教会只教导10%神的话，在那一小时里面，你只得到10%的真理和90%人的理论，这样你离心意更新就更远了。要让心意更新实际发生，首先一定要有真理来让你心意更新，然后一定要有一个一起密集的时间。一般来说，如果你想从别人那里领受，让他们训练你，就要有一起密集的时间。这就是为什么门徒训练这么重要，你要有人和你一起来。就算是普通性的门徒培训，我们来看耶稣，他有12门徒，其实还有更多，另外还有70人。有段时间一大群人跟着他，后来就退出了。还有其他人，比如保罗，我们从来没看到记录说保罗有70个门徒，严格来说12个也没有。我们知道的是一些特定的人，像提摩太、提多、希拉，有这些特定的人，但我们没有看到哪个人带领大量门徒。令人惊奇的是，在美军和其他军队里，美军非常擅长做研究，他们一直在学。他们在研究中发现，一个人最多只能监察12个人，这很奇妙。我是说，这是你能承担的最多数，带领12门徒，这就是美军发现的。所以他们开始发展队伍，每队12个人。后来他们意识到，理想数字在5到7之间，少于5个就更完美了。然后你来看军方有这个发现后做了什么。他们开始把队伍拆成救火小队，这些救火队伍通常在3到4人之间， 所以一个队伍由三四个救火小队组成。因为救火小队通常按照任务被拆分，差不多三到四个人。他们意识到最好的训练方法和团队协作大概人数是三到四个，要能同心共事，最多只能到十二个人。除此之外，你需要有人在小组之间进行协调，不然这些组织就不能很好的协同工作。所以许多特种作战部队和团体就照此运作。这样你就知道，冲你过来的人越多，他们受到的训练越少。大家普遍知道就是这样，这表明我们要有门徒训练。如果我们要门徒训练，有人会想，我没办法开始门徒训练，直到我找着十二个人。未必，你从一个开始，再来一个，他们未必同步前进，不是吗？我们现在做的一件事是，专门针对生命团队做门徒训练了。我们的生命团队通常有十到十二个人，最多十五个。现在根据我们所学的心意更新，为了配合达到心意更新，我们重新编排了每一个计划，我们生命团队里的一切都会随之调整，这会是层层深入的学习。生命团队可以很快进步，三个月内就能翻倍，这是因为我们通过这些课程有了学习经验，能让生命团队跟上这些学习，你跟得越紧，进步越快。我们要记住，这不会偏离我们在讲的，但我们要记住，耶稣没有来设立一个静止的教会，他开始了一场宣教运动，他的全部目的就是要人走出去，不断前行，不断进步，不断成长。说到成长，问题在于，我就照实说吧，你们今天看到的大部分门徒训练，尤其是任何计划、想法，世界各地的门徒训练运动有很多，问题在于他们动得非常快，这很好，我们需要快速行动。但问题是，他们行动迅速，原因在于他们的福音没有全面性，并不完全。一般来说，几乎所有与门徒训练有关的运动都来自浸信会，在全球范围内。如果你的信息是像浸信会一样，这个信息能被迅速传递，因为它并不深入，额外也没有能深入的，所以动得很快。我不是贬低他们，我是说感谢神，他们在领人。这么说吧，我希望他们在做门徒训练，但是看起来他们动得非常广非常快，但不够深入。当他们说在门徒训练，我的问题是，他们对门徒训练的定义是什么？只要一个人说，哦，对，我接受耶稣的牺牲，我是一个基督徒。好的，我们再找下一个，问，你信耶稣吗？你信他死了又复活吗？对方说是，他们就说，好，你信主了，我们再找下一个。这不是门徒训练。所以关键是我们要能门徒训练。过去两年多来，我们一直在看的是怎么门徒训练，好让教会更快行进动起来。在迅速运动的同时，运动中的每个人也能继续晋升。要知道，当我们有一个完整或全备的福音，它包含几个部分，但它不够深入，不够精深，就不能迅速地进入到人的生命中，让人可以持守下去。我们曾出错的一个问题是，我们采用了希腊的教学方法，不是希伯来的教法。我们要记得，耶稣是一个希伯来人，他用的是希伯来式的门徒训练法，就是一个人承担起他最多能训练的人。相反，希腊的教法是尽可能多的召集人，尽可能多的教导，他们不学完一切不出去教导。但是耶稣的方法，希伯来式的方法是门徒训练，简单来说就是边学边练。问题在于，这不是关于人数，因为如果只要人数，这很简单，神想要每个信徒都来做，很简单，你可以训练带领人来带领，训练别人去做，他会继续增长，这是神的计划。当你传递出的是他们要坐下学完一切才能离开，问题就来了。这就是教会，特别是灵恩派出错的地方，因为我们的神学可以非常深入，他们认为出去之前要学会一切。事实是，就算我站在这里教会你一切，最后到一个时候，你还是会发现自己什么都不知道，都在这里了，我全教给你，哪知道你还是不知道，因为你不是通过听来学，是在做的时候学。 糟糕的是，就算到了那时，你试着去做时，你不会记得这里教的一切。这就是为什么更重要的是，你要这样学。记得我们一开始说过，我读给你们听的，关于天才，怎样在所做的事上展现出天赋。通常来说，其中一个关键是他们会花大量时间练习，把他们的特定技能拆分成小块，一遍遍不停练习。关键不是全学完了再出去，而是学一部分就去做，回来再学另一部分，把它加到之前学的里面，再去做。你是借着做来成长，不只是听。这就是教会弄混的地方，因为大多数事工不希望你出去。为什么？因为他们害怕你去别的地方，把你的钱带走。他们想让你一成不变，总是说你还没准备好，你还没准备好，或别的什么。他们倾向于约束你，而不是装备你，把你拆派出去。这就是为什么我们需要改变我们说的教会这个词，因为教会这个词没有耶稣讲的教会这个词的意思。教会这词的希腊语是 EKKLESIA， 意思是一个地区性管理委员会，就像我们之前讲过的。但我们要意识到，我们应该在教会的名称上做改变。最后一个词不应该是教会，要叫训练中心，因为教会的目的在于训练和差派。说实话，在我个人看来，一般来说，如果你在两年、三年或四年间同个地方看到同样的人，一般来说，我知道我们被教导要聚在一起，我们想要有家人作伴等等，这些我能理解。但老实说，我们要在两年内训练人，他们要被差派出去做一些事，在另一个领域工作，类似这些，不应该是我们同一群人在同个地方待上五年、十年或十五年，做同样的事，通常是啥也没做。教会要长大，到外面去，重点是训练人，差派他们出去。这就是为什么教会要成为圣经学校、训练中心，但不应该是社交俱乐部，如此依附甚至不肯出去。几年前有部讲银行劫匪的电影，我不说电影名字，但这电影讲的是银行劫匪。里面有个场景，这个银行抢劫犯非常厉害，没被抓过。大家问他，你是怎么做到从不失手的？为什么你不会被抓？那人就说，很简单，生活中不要有任何东西是你30秒内离开不了的。如果你离不开它，它会阻碍你。把这应用到基督教，我们自己看一下。生活里不要有任何东西是我们离开不了的。我的房子对我不算什么，我的财产对我不算什么，但很多人不能30秒内离开他们的教会，因为这对他来说太重要了。我敢保证，你从来没听哪个主任牧师这么说过。但我会这么说，是因为我更愿意你长大，多过你只是来这。我以身作则，我也往外走，总是外出服侍。我总是会去到别的地方，我想给你当榜样。没错，我不只是坐在这儿写写书、教教课，并不总是容易。我们受到命令，我们要服从。好，让我讲完。心意更新需要花大量时间专注且努力，这也是为什么一般人无法在教会心意更新，光是一周听上一两次，不过20到45分钟的剂量，心意无法更新。这套项目看似简单，却不容易。大多数人没有足够的意志力，用最短的时间或最有效的方法真正实现心意更新。这是能做到的，很快能做成。大多数人不会这样做，到最后就分散开来，不集中。这仍可能行得通，但是听好，如果你分散开来，这比你想象的要花上更久。因为问题在于，如果你看的只是时间，我们花这么多时间，这一块、这一块、这一块，但你要明白，你的心意虽然更新过了，但你一不委身，心意就又回转过来了。所以分散开来，要花的时间比你想象的要长。就像迈克尔·布朗博士，布朗斯维尔复兴学校及火焰宣教学校，有次告诉我，入伍当兵必须亲身加入，不能仅靠信件往来。这说法对我有革命性意义。每个人在参军前必须接受军事新生训练，新生军训营 就是由密集式沉浸进入军事化生活方式的过程，你不可能缓缓进入。军事单位必须重视效率，这就要求身心彻底大改造。没错，你可以去一个观光区，花一个周末或一个月来做，但是你得有最基本的训练，花上几周，这就是我们说的密集的进入。你不光是参军而已，而是要变成一个军人，或是海军战士等等。要成为军队的一员，你要培养出军人的风范。简而言之，你的行事为人开始像个战士。顺便说一下，我们被教导要这样，成为精兵，忍受苦难，做耶稣基督的精兵。你彻底改变到一个地步，跟一些陌生的战士相处，比起从前熟识的朋友还更能融入。等你经历过来，你和你的团队或是战术小队更合拍。等你回到家，你不再适应从前那群人了，怎么会？哪怕是家人，你都融不进去了。如果你留心，很大程度上，基督教就是这样。打个比方，如果你加入国民警卫队，就必须接受12周的基本训练。完全的沉浸是心意更新最迅速有效的方法。大部分的人没有办法，或是根本不想参加这类的沉浸。医治病人，要能得到圣经上的效果，首要关键就是分别为圣。当我说到沉浸光谱，是指心意更新要花上多久，取决于你委身奉献、分别为圣以及沉浸的程度。你进入越深，你心意更新所需的时间越少，沉浸越少，所需时间越长。所以说，这是你自己决定。请明白，我了解人们所面临的一些限制，但当该说的说了，该做的也做了，总是有一些人和别人处在完全一样的境况，仍然会照自己所认为重要的做出取舍。这可能就是现代的基督教忽略遗漏了早期基督教最重要的一项原则。马太福音4章18节到22节讲到，耶稣在加利利海边行走，看见弟兄二人，就是那称呼彼得的西门和他兄弟安德烈，在海里撒网，他们本是打鱼的。耶稣对他们说，来跟从我，我要叫你们得人如得鱼一样。他们就立刻舍了网，跟从了他。从那里往前走，又看见弟兄二人，就是西庇太的儿子雅各和他兄弟约翰，同他们的父亲西庇太在船上捕网。耶稣就招呼他们，他们立刻舍了船，别了父亲，跟从了耶稣。在这里，我不想听起来好像他们不知道耶稣是谁。耶稣就走过来说，嘿，跟我走吧。他们就说好，跳起来跟着走了。这一点也不聪明。耶稣说要计算代价，但你要意识到，在耶稣呼召他们前，已经和他们见过面，打交道6个月。他们见过他，听过他，认识他。但是他一呼召，来跟从我吧，他们就来了。这不是他们第一次见到他，只是当他呼召，他们不是说让我想想。的确有人这样做，我们连他们的名字都不知道，但那些照他话去做的人，我们知道他们是谁，他们成了世上最广为人知的。马可福音1章16节也讲到一样的事，经文相似。如果你来看路加福音5章，又一次记录了他们怎么来的。他们立即离开，做该做的事。我提这些的原因是，我想让你们知道，说到底，你因对耶稣基督的委身付上了多少代价，你付出多少。我说的不是像名声这些，我只是说你做出了什么改变。我讲的不只是生活。有人会说，我戒酒了，为了跟随耶稣。我戒了毒瘾，这样就能跟随耶稣。你不伟大吗？太伟大了，你为耶稣放弃酒精，哇，多大的牺牲啊。你不再伤害你的肝脏，这样你就能跟随耶稣。你能这样牺牲，真够伟大的。要知道，放弃那些伤害自己的东西，我们没有可夸的，不是吗？换句话说，我们做出放弃，你放弃了什么？我们得知道，做门徒要付代价。我们就讲到这，晚上给大家看一些东西，我们一起来做，真叫人兴奋。